hey,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阿中聊圣经。我们呢在上一集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后代，也谈到了圣经从第十章开始聚焦在救恩的血脉上面。那今天我们要进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经文继续描述挪亚的后代开枝散叶之后，在这个罪的影响下面呢，人开始持续在那个败坏的里面，但是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得到神的救恩计划持续进行着。所以今天我们让我们继续能够来慢活生活，慢读圣经，细细的品味今天这一段经文，创世纪第十一章。在十一章的一到九节接续的第十章就提到，人在各地就建立了国家，开枝散叶，迅速的发展起来，但人也无法逃离罪恶的问题。在第九节这里说到，人因着骄傲啊，就开始建造一座塔。那一到九节就不断的在谈这个建造塔的过程。第四节这里说，他们说，这个他们就指当时的那些人啊，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后面这句话很有趣哦，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个建造塔的用意是要传扬人的名啊。其实回到那个根源，也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人又开始因着罪，所以人就开始又进入了那个以自我为中心，开始要过着犯罪的生活，甚至想要与神同等。我们就感觉好像在挪亚洪水之前，挪亚时代那个洪水之前，那个人极其败坏的状况又要重演了。所以你看到神这一次不等到人败坏到了极点才来处理，而是神就直接先出手了。在这当时的这一群人建造塔的过程的里面，他们神就变乱了这一群人的口音，让人无法沟通，所以造塔的计划就失败。而这一群人呢，就因着口音的变乱，他们就开始四散在各地，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犯罪。巴别塔的事件其实源自于人的骄傲，而这一份骄傲其实到现在仍是存在的。我想我们在各个场域里面，你都会不断的听到人定胜天这样的口号不断的被宣扬。人类社会借着科技文明的发展，开始试着做出许多破坏神原本创造世界的这个原则。虽然变乱了口音，人无法一起容易的可以一起共事，但你知道那一份骄傲仍然至今影响着所有人。神要的是人学习依靠他，以神为中心，学习顺服他的真理而活着。但人的骄傲跟人不认识神，所以人深深的被罪掌控着。这是神介入阻止人继续败坏下去。但也因为这样，神持续着预备那个救恩的计划，也就是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可以让人完全从罪里面，从罪的辖制里面脱离。所以我们就看到从第十到三十二节，你又看到了另外一段家谱的出现。但很特别的是哦，不同于第十章的那个家谱，你看到这个家谱只记载了闪的后代。你还记得上一集我这样说，闪的后代是神在救恩计划当中拣选的。这个家谱其实很像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那个叙述的方式。但不太一样的是，他只有提到某某人活到几岁，生儿养女又活了几年。而这个年岁的数字，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它一直在下降。在创世纪第五章那个地方，我们看到平均年龄都在900岁以上。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人的岁数一直在下降，到最后一个记载，你看到那个塔拉这个人只活了205岁，虽然对我们现在来说已经很长了，但你会发现从900多岁开始下降到205岁，你就发现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说你吃的时候必定死的那个咒诅开始发生。 人在罪的影响当中，我们逃离不开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瑕疵。但这个家谱看起来也没有这么绝望，因为在这个家谱里面，就如同我们刚才所提过的，这是弥赛亚的家谱，也就是说圣经接下来的发展就是聚焦在这个家谱所延续下来的后裔里面。而从这个家谱，我们也看到创世纪开始进到的另一个时代，因为最后一个记载的，你看到亚伯兰啊，就是从后来，就是人家后来称为信心之父的这个亚伯拉罕，他出现了。那这一段家谱感觉也像是一个过门，让救恩的历史开始聚焦在神所拣选的百姓身上，而创世纪就从一开始的先古时代、远古时代，进到了先祖的时代，救恩的那个计划的聚焦开始更深刻了。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前面提到，再一次提到人的犯罪，就如同刚才说的，挪亚时代的那个钟好像又要出来，但神在人再次犯下这个极其败坏的罪之前，神就先出手阻止了。但人仍然在罪跟死的瑕疵里面被影响着，可是我们也就在这当中看到救恩的计划持续的聚焦在弥赛亚的血脉上，神从来没有放弃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他超爱的就是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跟人啊，所以约翰福音才会说神爱世人，原文是神爱世界嘛。所以你看到这个救恩的计划在神的保守里面继续下去，我们看见神的慈爱就在这当中彰显。而接下来就是开始看到神所拣选的百姓怎么样来跟随神，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榜样。如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在黑暗的时候神总是留下一丝光明，在人被罪辖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神预备救恩计划的路径，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也是创世纪很重要的主题，守约施慈爱，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hatet， 这个 hatet 这个字贯通了整个创世纪。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呢？这是今天阿中聊圣经的分享，希望你今天透过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你。阿中聊圣经，我们下一集再见。